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信主的人来说，这个必是一个很好像很别扭的事情啊，跟别人说耶稣复活了，我不晓得啊，对你来说，但是对我来说，每次到这个时候来思想耶稣复活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很大的盼望，很多过去的或是过去一个礼拜各样的难处，心里面许多令你想不通的事情，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永远爱着我，永远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我在他的面前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也许你过去的日子啊，有很多令你心里面很纳闷很不愉快的事，我弟兄姊妹，奉主的名，奉复活的主的名告诉你，耶稣复活了，他永远都爱着你，他永远都会引导你前面的道路。那今天是一个充满着很丰富意义的一个节日，可以说普世所有的教会都在庆祝复活节，有些教会庆祝到一个地步啊，是可以这样子说，纪念耶稣受难到复活是用整整一个礼拜啊来纪念的啊，当然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啊，都是这样啊，自己曾经过去也在一些传统的教会里面啊服侍，所以呢啊，那真的整个礼拜里面，你看见弟兄姊妹真的是在那边思想耶稣，在那边经历耶稣，在那边献上自己的感恩在耶稣的面前。好不好？今天这个复活节对你来说，不是单单今天是一个复活节，也让你心里面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就活在我们的当中。是的，弟兄姊妹，比如说我翻开一些教会历史的书来看的时候，我发现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因为神的教会，他所买书的教会，在这历史的这两千年的过程的当中，经历了多少的逼迫，真的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教会面对外面的一些压迫的时候，教会一点军事的力量都没有，一点势力都没有。教会面对里面的忧患的时候，魔鬼的攻击，人的软弱的时候，看来好像完蛋了。可是我看见一样事情，总是神在那个时候会兴起穿着白袍跟随他的人，为教会流泪在祷告，为教会在守望。耶稣复活了，经过那么多的日子，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也知道，你刚你翻开在文革时代的时候，要把圣经烧掉，要把基督徒灭掉，这种种种的计谋在里头，包括在苏联这种专制的国家，在东南亚啊回教国家印尼，甚至包括我住的地方马来西亚，到现在还在逼迫基督徒。因为翻译马来文圣经的时候，他基督徒认为阿拉这个字，真主这个字，不是只有回教徒用的字，他们一直在教会里面找教会的把柄，把教会所有的圣经马来文圣经翻开来看，有阿拉的两个字的，就把传道人、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教会的执事带领的弟兄姐妹全部关进牢里面。我们感谢神，虽然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前阵子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虽然是有压迫，很奇怪，压迫越大，马来西亚的教会越来越增长。现在全世界啊，当然不要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如果有一天也会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华人教会是在印尼，讲国语的华人教会是在印尼。有一天如果中国开放的时候，也允许中国建一个可以大的教会的话，我想以后最大的中国教会，华人教会讲国语的就是在中国大陆。我们感谢赞美神，神真的是一位伟大的神，复活的神。那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在这个复活节里面，我们不必要再为复活的真理提出更多的证明。我想过去的日子，我们都在我们的每一个复活节里面都提了很多怎么样来证明耶稣复活。今天不是没有复活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已经早就已经成了事实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主这个复活的事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使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发挥出来，使我们也能够过一个死而复活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充满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的老我还有魔鬼。今天的基督徒所以得救而没有得胜，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了复活的能力。基督徒最大的苦闷是什么？我们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个得救的生命，可是我们外面没有一个得胜的生活，生活跟生命配不上，里面是得救的，可是我们外面却是失败的。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从一个要求神，特别的求主把复活的能力来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能力来过一个有力量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断地支取这个复活的能力？如何能够使主的复活成为我们的经验呢？我盼望今天我们从三处的经文来看我们的光景，是否跟这三个死里复活的人我们是相似的，以致我们从当中能够去学习一些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你听过了，我常常也在想，听过的东西是不是还要再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很基本的属灵的原则，我们掌握得住，我们愿意去思考，去花心思的话，弟兄姊妹，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源源不绝的在彰显着耶稣基督的能力。请你先打开第一处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五节。请你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五节，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五节，找到了吗？好，第七章十一到十五节，我们同声来读主的话啊，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来。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岗，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好，归荣耀与神啊！我们就读到第十五节。那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就从一个很熟悉的经文里面来想一些很伟大的真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哪因城啊？我们不用去花太多时间，哪因城在哪里？让你知道是在一个地方叫哪因城。那在那个时代呢，四位寡妇已经是很可怜了，已经是够可怜了。因为寡妇是给别人看不起的，寡妇常常是被人欺负的，被社会所看不起的，被许多人所欺负的。可怜还加上一样事情，他死了独生子，这个实在是令人能够何等的同情跟怜悯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看见的，主耶稣是一位蛮有怜悯慈悲的一位的神。他看见这个寡妇的遭遇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动了慈心，怜惜他，就施行了拯救，行了一个神迹。我们发现呢，这个神迹的结果是什么？主耶稣只讲了一句话，你发现主的话带着一种的能力，无比的能力。他说了是就这样子成了，因为他说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那位的神。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主耶稣他的那种的能力。主耶稣吩咐少年人起来，死人一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你发现一样事情，他就坐起来。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你发现一样事情，死跟活的分别就在这里。死人就躺在那里躺着，他起不来，他失去了一种生命的能力。你勉强的把他扶起来，他最后呢还是躺回去。但是主耶稣的话就是能力，他吩咐说起来，死人也不能拒绝他。生命的主胜过那种死亡，主耶稣的话说了他就成就了，他的言行是一致的。这个少年人，这个死了的少年，听到主的吩咐的时候，他就立刻就起来，证明什么？他活了。这是给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一个事实，死人复活的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真实的情景来对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信而受洗得救了。圣经说什么？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也与他一同的复活，是不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真理。受洗的意义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与主同死，我们也与主同复活了。我们向罪死，我们向神活，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真理。那今天我们记得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熟悉的真理，请问在你身上有没有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的光景呢？主说起来，他就起来，而且什么？请你留意，而且说话，他跟神说话，他跟旁边的人说话。我想他这个说话不是乱说，不是什么的说，语无伦次的说。我想这个说话里面充满着什么？感恩，充满着什么？充满着见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活过来了。你发现他说话，请问你是不是起来了？这是对我们灵性而说的。这里的说话我已经说了，是一个见证，他立刻为主做见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坐起来。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做见证，讲述主。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很在乎的是什么？我很在乎的，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是什么？我说，主，我已经信了你，但是我重生了吗？我要求神让我看见，我领受了他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我切切的求神让我看见，我重生了吗？我有没有复活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在我生活里面，让我看见我的生活的那种的形式，就是圣经里面耶稣启示给我看见的，让我知道确信我是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今天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了，你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为主说了多少的话？我们到底为主说了多少的话？
还是一直为自己说话，自说自话，自我标榜，自我宣扬，还是我们诚诚实实的为主说话呢？
当我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看见，我生命的改变。我到这地步，我向我所有同班的同学来说，来见证我的信。我看到我班上的同学有一些啊，在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是信活教的，我偏偏就要向他讲福音。我看到我周围有一些女同学还没有信主的，我就约了几个基督徒教会的跑去要跟他们说，耶稣复活了，耶稣能够救你。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不是在标榜我自己，我感谢赞美主，我知道我忍不住，我一定要去讲耶稣基督，我忍不住要告诉他，我信了耶稣，我改变了，我有一个比你更好的盼望，我有这样子的确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为主说了多少的话？有一位老牧师很有意思，他说基督徒应该为应当怎应基督徒说话应当是怎么样说话，应该基督徒说话应当是怎么样。他讲了一句话说，人前说神，神前说人。明白我意思吗？基督徒说话，生活中我们用很多话，可是我们说话的一个最大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就是人前说神，神前说人。人前说神，就是向人介绍耶稣，向人讲耶稣的好，为主做见证。神前说人，不是我们说要到神的面前去告我们弟兄姊妹的状，不是。神前说人就是什么？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说就是代祷的意思，来到主的面前来替这个软弱的人祷告。你家里面有多少的人没有信主？你有没有来到神面前神前说人？教会里面有多少软弱的人？我们有多少的同工都需要我们用爱心来替他们代祷？很可惜的，今天的教会，我们说别人的话，我们批评别人，我们攻击别人，我们论断别人，这些的东西已经淹没了那个代祷的话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在灵性是死而复活的人，我们应当活出什么？神人前说神，神前说人的生活。真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一样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属灵的原则里面我们抓得住的话，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复活的大能一定会充满在我们这个教会。我想请问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这也是我自己的反省，我们当中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你过去的一个礼拜，你有为哪个弟兄姊妹代祷过吗？你有为那个弟兄姊妹祷告过吗？我们不要说过去，就在今天，你看向你的周围左右，我们每个礼拜都坐在同样的位置，你大概都了解你旁边是谁，你大概知道是谁，你有为他代祷过吗？你有为他代祷过？我相信如果我们为主代祷，为着这个弟兄来代祷，这个姊妹来代祷，其实我们是把给了一个机会让圣灵来进入我们当中，我们之间来工作。现在很可惜，我们没有抓住一个这样子的美好的属灵的这样子的恩典，为你旁边的人来代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忙，我想请问你有为你跟你一起同袍在侍奉的弟兄姊妹，你有为他祷告吗？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已经发生，我想弟兄姊妹，代祷在神的面前说话，这个这样子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是不是？好吧，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一样事，我们做一样事情，就算你旁边坐着的是你的太太，我也想请问你，过去一个礼拜你下班回来，你遇到你的太太的时候，你们坐在饭桌前面对面吃饭的时候，你没有问过你太太，亲爱的老婆，你今天要牧师为你，不是牧师，对不起，你今天要老公为你祷告什么吗？你有这样做吗？你有吗？好吧，我们今天做一样事情，弟兄姊妹，这不是做，我深信一样事情，如果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肯为我们周围的人开始为他们祷告。代祷不是好像你在台上听到牧师祷告啊，怎么牧师祷告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祷告不停的，我不是要求，我不是要指这个，我指的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命，你肯为他来祝福来祷告。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当我们在神前为人说话的时候，你发现圣灵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彰显，魔鬼就不会进入，趁机进入我们之间的关系里面做什么？做各样破坏的工作。因为神的同在，魔鬼是战斗，是害怕，是离开的。可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些真理，对，我知道，你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把这个那么简单的真理活在我的生命里面，让它活出来呢？我想问题不是上帝，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忘记真理，很容易忘记神的话。
但是我常觉得最简单最基本的真理其实已经足够使我们整个教会甚至你整个生命里面得到上帝最好的祝福。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好不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用担心啊。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受洗归入我们教会了，你已经信主了，好不好？现在你向你右边你左右的两边的人，你问他，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好不好？啊，先生不用了哈，太太不用了啊，你不要跟他说死鬼你叫什么名字，好，你叫什么名字？没，记得他的名字啊，记得他的名字啊，记得他的名字。然后呢，请你这样子祷告，你按手在他的身上，你们可以互相的按手在对方的身上。我奉复活的主的名，某某人，主祝福你，主复活的生命在你里头要发挥功效。你这样子为他祷告，好不好？好，现在开始，现在开始，好啊，你为他祝福，你奉主复活的名，你为他祝福。弟兄姊妹，你们有为对方祷告，为旁边的人祷告吗？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学习一样事情，学习一样是在教会里边为你周围的人来代祷，这是非常的重要。今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用爱心，真实爱心的话来在主的面前，神前说为主，在神的面前来为人来说，这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因此我们既然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这里说什么？你发现这个人就坐起来，他就为主做事，为主说话，这是一个真正复活的证明。你要告诉你的朋友，你信的耶稣，你的生命改变，其实你就让他知道，你会让他感受到，这个人是常常为我祷告的。你是这样吗？我盼望你的生命是这样。弟兄姊妹，使用这个权柄，使用这个这样子的生命给带给你的一个这样子的能力，当你常常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告诉你，复活的能力就在你的身上，魔鬼不敢亲近你，魔鬼不敢来攻击你。因为当你每一次用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为那些欺负你的人祷告，为那些看不起你的人来祷告，为你那个孩子不听你话的孩子来祷告，我告诉你，魔鬼还敢来吗？他不敢。因为你每一个祷告都是充满什么？充满着祝福，充满着复活的能力。复活能力里面最大的一个恩典是什么？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将所有属灵里面的那种的恩赐，美好的都充满在你的心中。但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魔鬼就没有机会来影响你的心，来辖制你的心，甚至你会看见你为那人祷告的时候情况就在改变。第二个，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哪里呢？请你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八章第49到5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49到55节。好，等一下哈，我找到了吗？等一下哈，可能有一些人比较慢一点哈。找到了吗？第八章49到55节。好，一起来，请。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儿女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好，我们就念到这里。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病重了，有人去请耶稣，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女孩子就死了。那许多人就说什么，不要劳动耶稣，反正人都已经死了。那我发现在这里呢，我们许多的人啊，对神的盼望啊，总是停留在哪里？总是停留在活着的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忘记，人的盼望不是只有今生，还有来生。所以我们不是单单为着活着要，不是单单是活着要靠主。其实死了，我们仍然要靠主。但是呢，人的看法是死了就不需要主，其实死了更需要主。主能够叫人死里复活，按照灵力来说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灵力的角度，属灵的意义来看的话，今天世上的人都已经死了，圣经怎么讲我们这世上的人是？他说世上人都已经死了，我们死在什么？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不是？死在情欲之中，死在自己的老我的里面，死在邪情私欲的里面，死在成见偏心的里面，死在种种败坏的嗜好的里面。所以按照真理来说，都是死人。我们都能说死了就不要耶稣吗？不能，越是死人就越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无法胜过死亡的辖制和罪的那种的诱惑。 所以我们才需要来找耶稣。而耶稣你发现就是要寻找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人。假如我们靠自己过一个良善的生活，样样都好，没有缺点，成为完全的人，我们何必需要信主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需要复活的主来帮助我们。感谢主，他使我们看见而且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按照圣经属灵的意义来说，罪人就是死人，所以死人就需要主。当年耶稣他拉着死人的手说什么？女儿起来吧。你发现这一句话呢，这个死人就起来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阴间的权柄胜不过活神的那个的大能，主的话带有一种能力能够断开一切的锁链。所以你发现这个女儿一起来的时候，耶稣吩咐她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吃。请你原谅我这样子来解释，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在死在过犯罪恶的你跟我，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复活的能力进来，我们活过来了，我们的灵性活过来了。我们第一个表现是什么？我们是要吃东西。当你看见你生病的孩子向你要东西吃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表示他有希望了，他开始健康起来了。这个死人活了，耶稣就给他东西吃。那请问你得救了，从死里复活了，你有没有这种属灵的恶的感觉？有没有？为什么有许多的基督徒对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灵粮那么的冷淡，甚至一点科目读圣经的心都没有呢？你发现一样事情，不读经照样可以生活，不祷告照样能够工作，那就说明你没有活过来。如果你实在的是从死里复活了，你发现一样事情，你一定会说话，你一定会见证神，然后你一定会想要吃东西。前面我们说过，那应承的少年人他复活后他怎么样？人前说神，神前说人，他祷告，他代祷，他做见证。现在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她复活之后，她吃灵粮，她读圣经。人想要读圣经祷告，你就证明，就能够证明这个人他实在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今天你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吗？你就会想要读神的话。可以不看报纸，可以不用看新闻，不读杂志书刊，必须要先读神的话。这就证明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你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你那个灵命只有主的话才能够喂饱它，才是真正使你的灵命健康的一个这样子的灵粮。除了神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喂养你的灵命。今天这个世界啊，我告诉你，常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欺骗。有个牧师听你讲一句话，这个牧师很有智慧，他以前是做生意的，他说如果你要发财，你要发大，你要做一种生意，是什么生意？保健生意，保健品、营养品的生意。为什么？因为世上的人都像什么？都只看顾这个肉体的需要。为什么化妆品出了又出，还是那么多的姊妹去买？可是你发现呢？我也用啊，有的时候啊，我用不是涂脸啊，对不对？在美国很干啊，皮肤也是还发痒，就用了一些护肤品啊，来保护自己。我告诉你，用那么多年，我有时用了之后，我照着镜子，我问师母，怎么我用那么久，我的手越来越皱？他给我的解释说，你不是要保护你，你是让你皮肤不会痒。越涂就越皱，皱纹还是那么多。维他命越吃，每一次去检查，医生说你血糖又高，你血脂又高，你什么都高了，还是在吃，还是在买。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是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欺骗，认为我们今天的肉体是最重要，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忽略什么？我们灵命里面的需要。你说是不是弟兄姊妹？真的，耶稣一次跟我们讲，两次跟我们讲啊，人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其实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发现了，耶稣在这边讲，这个世界也在这边讲。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很苦啊，不做也不是不想等死，对不对？可是做呢又感觉到好像又好像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相信神的话是对的，你要照顾你的灵命，你要照顾你的灵。我希望今天牧师跟你讲这个话，你不要觉得牧师在责备你，不是弟兄姊妹。我发现今天主要再来了，我们在等候主再来。我觉得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你跟我一定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你的灵命，好好用主的话来喂养你的灵命，多看重你灵命的需要。弟兄姊妹，我相信你活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复活能力而大有意义的生命。今天我们太多看到我们自己这个肉身的需要，我们忽略了灵命的需要。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彰显这个复活的能力。
求主帮助我们。第三处的经文我们要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请你翻开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这个是我们更熟悉的经文啊。你翻开了之后你说哦我知道了，是就是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我们找到了吗？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我来的。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行走。啊，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整个背景大概是这样吧，对不对？拉撒路是谁呢？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他病了，所以马大跟玛利亚就派人去找耶稣，请耶稣来，因为耶稣是很爱拉撒路跟玛利亚马大这个家庭。可是耶稣没有马上去，如果你看上文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马上去，他反而在路上怎么样，耽搁了两天之久。当耶稣来到的时候，马大却对他说什么？拉撒路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已经臭了。耶稣吩咐什么？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但是呢，这里说什么？当他复活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手脚跟脸都包着布，看不见，也不能行走。所以耶稣后面讲了一句话什么？解开，叫他走。解开的意思就是释放，把他释放，白界的捆绑、缠累的东西全部把他解开。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从死里复活的人，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有许多的捆绑，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没有人去告诉我们，要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生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有很多东西是捆绑着我们的。就比如说啊，也许你也听到一些基督徒，当他信主之前，他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嗜好跟习惯。赌博啊，吸烟啊，酗酒啊，爱看那些不良的刊物啊，挥霍啊，啊，心中里面一种的阴影啊，苦毒啊，一种的创伤等等。有一些人很喜欢看八卦杂志，里面写的什么？其实你来看都是什么？讲那些明星啊，怎么搞乱搞关系啊，啊，这个跟那个怎么搞，这个跟那个怎么搞啊，啊，某某明星啊是高级妓女啊，都是这种不良的刊物，一大堆的垃圾。我告诉你，这些商务刊物都很好卖的。有些人喜欢看这种不良的刊物。更可怜的是，我发现包括我自己，我信主的时候，我也很小心留意，在我们信主之前，其实我们有很多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阴影，很多的创伤，很多的苦毒，是从你父亲来的，是从你家庭来的，那种的重担压着我们都没有去面对它，去对付它。所以当你在追求跟随神的过程的里面，你发现一样事情，弟兄姊妹，好像有东西一直拖着你，拖着你。你想要去读圣经，好像一直拖着你。你想要去爱人，好像哎呀，就是拖着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当你去留意的时候，你发现是因为你在这个过成长的过程，你培养了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有个姐妹啊，她发现了她在教会里面她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她有勤劳读圣经哦，她也很会祷告哦，可是她坦白的说，我为什么不能够爱主的心、爱人的心，好像就是到那边到一个瓶颈，没办法砰突出去？为什么？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她的母亲就是一个怎么样很 picky 的人，她就培养起了一种怎么样挑剔、得理不饶人那种的习惯，你明白吗？她看到一样事情的时候，她就怎么样？哦，他就得理不饶。他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如果有人得罪我，我有理的话，我怎么样？我肯定好像那个母鸡追着他，盯着他不死，我都不罢休。你明白是这样的心态。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每次祷告，牧师说你祷告要说天父啊，要用天父啊，他一讲到 一天就可以讲到父的时候，他就停在那边了，他就不想祷告了。为什么？他说我父亲只爱我的大哥，不爱我，所以讲到父亲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就想到我那个父亲，这个天上的父就像我那个天上的父亲。所以他花了一个好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求圣灵来充满他，求神的爱来领导他，他才能够突破这个瓶颈。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好像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就好像一个裹尸布一直缠着我们，缠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得到释放。所以我鼓励，我甚至鼓励一些小组，当有一些弟兄姊妹信主之后，包括我们自己一些的弟兄姊妹，其实应该要怎么样，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的材料来帮助我们，来对付我们过去我们一些的创伤，一些所带来的苦毒。
来使弟兄姊妹建立一个健康的灵性，健康的生理身心灵。否则你发现一个基督徒他信主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他不能够突破，甚至我告诉你，这些基督徒他厌恶心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就越惹更多的麻烦。为什么？不是他要惹的麻烦，是他过去的生命里面那个果实不缠着他，他没有办法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他没有办法去爱那些欺负他的人。在教会有没有人欺负你啊？也有的，是不是？事实。可是弟兄姊妹，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要为你的仇敌祝福，这些话我想我不需要再去解释，我们都知道。可是为何在我们生命当中，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呢？没有办法去突破它呢？没有办法彰显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呢？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果实部没有人帮我们去解开它。对不起，我做山谷华人圣经教会的牧师，我知道我有很多地方我很亏欠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也不是为我自己说话。有时候我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的生命，我看到我过去我曾经经历过的那种被裹尸布捆着那种的困难，活在以前的那种的样式，虽然在教会里面改变了生活方式，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很苦，他很苦闷的做一个基督徒，他很苦闷。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陪他走这条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以致他信任我，我能够用主的话告诉他，陪着他走这条路。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信主，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额外的注意他们。注意他们不是注意他们做错事，注意他们还是什么？注意他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讲一些鼓励的话、勉励的话，一些能够使他觉得走这条路有人陪伴他的话，使他能够一起走这个天国的道路，而不感觉孤单、感觉寂寞。这是我们教会，不是只有教会，我说是我们弟兄姊妹，你信主久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否则你发现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大家坐在旁边可是一点都不认识，我们都不能够去帮助那些刚信主的人。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果实部在缠累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去这样子用爱心来帮助弟兄姊妹，帮助刚刚信主的人来解开的时候，你发现复活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小组的里面、团契的里面，我们之间就不断的在涌流，不断的在涌流，不断的在涌流，不断的在涌流。你会发现这个能力不是靠着人的办法，而是实实在在的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最后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果实部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我这个我的问题，我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今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常常就是这个我，这个老我，这个旧我，常常使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使这个我能够得到解脱。我告诉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启示了，我以前也跟弟兄们讲过，就是我这个小我愿意服在大我的底下，耶稣基督的底下，顺服在他的面前。否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解。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复活节，我们在庆祝主的复活的时候，这个值得我们去庆贺的节日里面，我盼望你跟我一样，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像不像这三个人？我们像这三个人吗？一个是管会堂的儿女，一个是乃因城寡妇的儿子，一个是伯大尼的拉撒路。我们的身上是否有这个复活的痕迹在我们的身上，来显示那个复活的名证跟凭据吗？今天我们告诉别人耶稣复活了，我奉主的名，我祝福弟兄姊妹，别人从你跟我的生命的里面看见我们身上有复活的痕迹，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否则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失去了太多太多宝贵的祝福，因为耶稣已经将这复活的大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爱读圣经呢？你是不是愿意在主的面前，在神前说人，人前说神？你是不是不断地在脱离捆绑中，在行出主的道呢？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三个复活的一个这样子的见证，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属灵的情况。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主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更多的去思考，去思想主啊，到底我们这复活的生命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 主啊，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是的主，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再去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主啊，因为这个大能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在开始不断的在发动，不断的把我们带进以后你要带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国度的里面。主啊，求你，求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带着这个臭皮囊，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这个肉体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的就是你复活的大能，没有拦阻。主啊，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神啊，这是我们向你恳切的祷告，心里面渴慕的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